好，下面呢第十九颂二十颂呢是一义的关系。我们先看338页上栏的第一行跟第三行，我们把这两颂文先念一下。说因果是义者，事事终不然；因果若义者，事事亦不然。那么为什么他说因果是义呢？生即所生义，若因果是义，义呢因则同非因。这个哈，我刚刚跟各位讲过哈，因果是一，跟因果一时的话呢，这个第七颂哈，很像，可是它不一样啊。在332页哈，若众人合时而有果者，生者即可生，则为一时聚。因果一时的话，它也会有问题啊。可是呢，一时的法相跟因果是一的法相呢不完全一样，在逻辑思维的时候呢，一开始这个法相是不一样的，可能思维到后面呢它都是一体的概念，都会有一体的概念出现，可是呢它原始的法相刚开始意识跟一体的概念是不完全一致的，各位这个要清楚啊。好，我们来看，现在是讲到因果一体，现在是因果一体，因果是一者，这是第十九颂，这是因果一体的概念。说因果是一者，事事终不然。那么因果是一者呢，事事也不然。就是因跟果，因跟果是一个，假设这是一个，不对。因跟果分开了也不对。那么这一颂的话呢，各可以看到337页哈，第十五颂说，若不和合者，因何能生果？若有和合者，因何能生果？不和合就是义，和合就是义，其实它还是很像，看到没有啊？很像。可是呢，和合它是有一个这样，有一个从不同到同的概念，听懂我意思吗？啊，所以它跟一体是还是不完全，其实它的本质是一个东西，啊，本质一个东西啊。那么我们来看他怎么分析这个问题。他第十九颂是提出了一跟义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十颂呢是破。那么破的话，我们先来看他怎么破一。吉藏大师他讲一的话有四个过失，来我们看黑板啊，黑板呢，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课本，我们先看黑板的解释，黑板的把它列出来比较清楚啊。我们看黑板，大家一起来看啊。他说一的话呢，如果因跟果是一体的话，能生跟所生是一，能生什么是因，所生是果，是变成一体了。那什么过失呢？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因为只有一个嘛，所以那么这一个就是因，就是没有果，因为是一个嘛，现在只有一个东西的嘛，对不对啊？现在只有一个东西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就是因。那么或者是只是果就没有因，要么就是只是因没有果，因为是一个东西的嘛，现在只剩下一个东西了，因跟果只剩下一个东西了嘛，对不对？要么就是因，要么就是果。所以呢，是因则无果，是果则无因。第三个就是，那它也可能是，也不是因，也不是果，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没有因，没有果。你说因果是一嘛？那么所以呢，第三个就是作者作业是一，评你给一。那么作是因，这个陶师呢是因，陶师去捏一个瓶子出来，那么这个果呢就是这个瓶子，瓶子是由陶师捏泥巴捏出来的果，对不对啊？变成是这个人跟瓶子是一个东西了，那这个过失就大了，对不对？怎么会人跟瓶子是一个东西呢？可是按照你的说法，因跟果是因嘛，陶师工人是因嘛，瓶子是工人所做出来的结果嘛，那么因跟果变成一个了，变成是做瓶子的工人跟做出来烧成的瓶子是一个了，所以它的过失很大。所以呢，因果是一，这个过失呢很清楚，不可以成立。那么如果因果是义的话呢，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因果是义的话，这是果，这是因，对不对？如果两个是分开的话，两个没有关系的话是义啊。那么请问 这个如果是义的话啊，分开了，这个就没，就是因了。这个因，请问这个因是谁的因？不知道是谁的因呢，对不对呀？这个果是谁的果？不知道是谁的果了。所以他既然他不知道是谁的因，他就不叫做因，听懂了吗？他叫做这个铅笔的这原子笔的因吗？他叫做这个录音笔的因吗？他叫这个桌子的因吗？不是，他什么都不是，他就不是因了。那么他叫做果，他没有因，他跟他不知道他是谁的因呢、啊？他叫什么果呢？他也不叫做果了。他没有因的果，叫他就不叫做果了，所以就没有因也没有果。所以呢，因果义也不对，这个也很清楚。好，所以呢，啊，这个因第十九颂因果一因果义都不对。这个一义的过失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啊。他这边是从因跟果的一义这个关系来看。好，我们看吉藏大师的这个对这个一的过失的说明哈，我们来看这个338页第四行哈。啊，第二季双叠双难。就是第二句，就是也把两个问题也提出来，然后把它破斥掉，叫双难。那么他讲一有四个过失，一者但是因则无果，这黑板上有写的，无果也无因。第二个，但是果无因，无因那么也没有果。然后第二个是先破无果呢，再破无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既然是异物呢，也不可以说它有是因还是果，所以不知道是什么。第四个就是说呢，作作者是一啊，因果即是一，则作者作业是一，陶思与平一也。那么义也是四难，那我们就不念了，大家各位自己去看啊。好，这是第十九颂二十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二十一颂二十二颂哈，有性无性破，我们来看，请各位看到颂二十一哈，说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何为所生？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果者？这是有性无性破。这个其实它的本质跟前面一样啊。若果定有性，各位你们看啊，把这个话字省下，就是若果有，就这样就好了，懂不懂？若果有。果在哪里有呢？还是那句话，果在因中有。若果定无性，就是若果无就好了。所以一个前面是果有，后面是果无，还是一样，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还是那个问题。若果定有性，就是若果因中决定有；若果定无性，就是若果因中定无性。你说我不要因中定有定无，可不可以啊？那更麻烦。如果你说果不是因中的根，没有跟因果关系的，它就跟因脱离，那因脱离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不叫果了嘛，对不对？你没有个因的果，那就根本你管有没有都不管了啦。一定是因有一个因嘛，对不对啊？啊，所以呢，表面上他说果定有性，因何为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他这后面还是根据的一个因嘛，所以你果。已经有果有，若果有，那么因还生什么呢？因为果已经有，就不用再生了嘛。就因中有果的话，因还生什么呢？就因不用再生了嘛。若果定无性，因何为生？如果因中无果的话，若果无的话呢？那么因中没有果，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因中有果，不用生；因中无果，则永远没办法生，啊，道理一样，还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的问题。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这个呢，其实他在解释前面的，如果因脱离了果，因不生果，就是独因无果，那么这个因也不成为因相，就则无有因相。因不生果，各位把因不生果写出来，独因无果，这个因不生果就是只有因没有果，叫独因，单独的独，独因无果，就没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生果？那么下面无有因相是说呢，是独果无因，没有因哪有果呢？啊， 所以下面是呢，下半什么是独果无因。好，其实这个道理呢，其实反复的，其实差不是很多哈。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第23颂哈，我把这个颂文念一下，说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生呢、啊？和合自不生，云何能生果？是故果不从缘合不合生。若无有果者，何处有合法？他这怎么讲呢？他说众因缘和合而有和合生，就是说这个因呢，要由众因缘和合成就这个因呢。这个因是从哪里？是由众因缘和合来成就这个因的话，那么这个因本身就不存在。所以众因缘和合而有和合生的话，那么和合自己本身就没有自体。所以我们看青木的解释哈，他说是众缘和合法不能生自体，自体无故云何能生果？自体就是这个因呢、啊。是故果不从缘合生，也不从不合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说我们在说这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切法呢是众因缘和合生，生什么？生果，这个就是法。法是什么？众因缘和合生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讲，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众因缘呢，就是因。所生的法呢，就是果，就是果。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众因缘和合生果。那么我们现在把众因缘跟所生的法，把它变成因果关系呢，那么在这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按照龙树菩萨的这个颂文的意思呢，他把它再分析掉了，就是说，说众因缘是一个。然后因缘有和合的关系，这又是一个，所以就是一二。本来我们是把众因缘和合看成是一个，对不对啊？然后他把它分解成两个，就众因缘是一个，然后和合又是一个，然后呢生果。我们一般人的概念里面是什么？是众因缘和合生果，这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啊？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甚至分成三个，看我们怎么分它。那么所以在这里面龙树菩萨我们看到他的颂文意思把它分成三个，所以他说呢，第一个众因缘是一，他要假借和合是二，第三个要生果。那么他说呢，你这个和合的本身是要靠众因缘而有的，带众因缘故而后有和合，那么所以呢你是带别人的，所以呢你无自性，没有自体。和合无自体的话，和合就不有，那么和合这个果是由和合而生的，那么和合都没有，所以果就没有了。第二个没有， 第三个就更没有了。它简单很简单，它的这个逻辑推理它很简单，我们看它这个意思啊，我们再来看一遍，再来看一遍这个颂文哈，就会很清楚了啊。我们来看哈，他说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生，看到了吗？所以众因缘而后有一个和合，那么和合就没有自体，就不自生。那么和合不自生的话呢，云何生果？和合就不自生，所以和合这个本身它就不生。所以是故果不从缘合还是不合，所以缘有合与不合的差别啊，不管是合也好不合也好它都不生。若无有果者，何处有合法？那么合是因，果是果法，那么没有果就没有因。前面是什么呢？没有因则没有果。第24颂呢的下半就是无果者何处有法，就是没有果也没有因。先是从无因而后无果，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无果所以也无因。以上可以说我们把因果品的话呢跟各位介绍过了，可以说这个因果品呢它跟第一品因缘品呢 有很多相似的这个逻辑思维。其实讲起来，因缘跟因果是一个东西，缘就是因。因缘品里面呢，它是四缘生诸法，就是生果，它是从缘缘来生果。那么我们这边是从因来生果。那么因缘品，我们刚才讲因缘品的话，是四缘生诸法，它是从缘生果的立场，所以它主要讲缘。那我们这一边呢，因果品是讲因，其实呢很接近。那么在这个中论里面呢，其实很多的品目都有讲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尤其是我们讲到说因果前因后果，因果一时，我们再看到在332页哈，可以看一下哈，332页下栏的这个集章，大师讲到就是说，就是其实呢，前因后果、因果一时以及前果后因呢，其实这三个观念呢，反复的出现在因果品呢，其实它也反复的出现在整个中论的一部论里面。前果后因呢，这个过失很明显，第八颂啊，各位知道第八颂就是讲前果后因，那么第七颂是讲因果意识。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一般的说法呢都是讲前因后果，整个因果品里面前面的六颂乃至于后面各颂呢，其实基本上都是站在前因后果的立场来看。那么前因后果呢，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就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的概念。因为呢，前因后果就一定会落入了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的这个思维。那么因中有果也不对，因中无果也不对，所以前因后果呢就被破掉。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因果品的思维呢先分成什么呢，因前果后，因后果前，因果一时。第八颂是因后果前，很容易破。第七颂是因果一时。那么其他的前六颂跟后面的各颂的基本都是因前果后。那么因前果后就不可避免的会谈到了在前因的这个因里面呢有没有果的问题。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有果，一个是无果。有果也不对，无果也不对，所以呢很简单，怎么样的把这一个课题，把这个谈到因果前因后果的这个关系呢，把它导引到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的观念里面去，就把整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把整个这一篇讲，我们呢再把它再思考一下，我觉得其实发觉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前因后果。那么在前因后果之下，就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好，我们因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这个中论的话，它的思维逻辑哈，刚开始的人一定很不习惯。一定很不习惯啊，那么你多听、多思维、多背诵、多去演练以后啊，多去讨论、多演练以后，你会慢慢的熟悉，啊，慢慢去熟悉这样一个观念，啊，那么这个东西熟悉有个什么好处？我跟各位说，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你对于那种心念的转换呢，啊，比较有力量，比较有力量。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在心念的转换。这个观点啊，其实不是什么很新的观点，在声闻的禅法里面，它主要操作的呢是什么？是 心所，心所其实是我们心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大乘的禅观里面呢，其实他所操作的就是什么？就是知见，就是有无的知见，有无的知见。声闻的禅观呢，他所操作的是心的特质，到后来会转变到什么？转变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转换。那么大乘的禅观的话呢，其实它到后来就会变成什么？就是有无的操作，有无的操作以后，其实这个中观的这个思辨的力量就会替你产生了很好的一个什么一个帮助。你对于有无的一个操作呢，你就会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在修行禅观就有两条进入，一条就是从生灭，生灭就是有无的概念，另外一条就是从唯识，从四性的转换。那么即使是四性的转换，它也必须要从有无进去啊，有无进去。所以有无的转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么中观的一个思维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切入这样一个新的锻炼啊。大家知道哈，这个中论呢，它的宗旨啊就是不生不灭啊，中观的宗主旨就在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其实它当然就是有无的观念，有无的观念啊，不生就是无，无灭就是有啊。那么大乘的禅观的话，它分成唯识跟中观，其实如来藏跟唯识是很相近的啊。那么大乘禅观它要转一切的法相，一切法相不外乎是色心这两法。那么唯识呢，它把一切法相转入唯识，可是唯识的话呢，这个识啊，它本身也是法相的一种，所以呢，它仍然要掉入在是生灭的这个概念里面，它离不开这个生灭的概念，是它还是必须要面对这个生灭的概念里面，所以它还是在谈到，它还是到运转到后面，它还是必须要面临到生灭的有无的问题。那么中观他在讲一切法相，他就直接的讲生灭有无，直接讲生灭有无。在这里面各位注意一下，你说中观比较好也可以，你说唯识比较好也可以。那么为什么？因为中观跟唯识其实它都是面对的这个问题，不是中观唯识，所有的佛法它一定都面临了有无的概念。那么你如果站在唯识立场说呢，唯识它比较好，它多了一个阶梯，它多了一个识的这个转换，你这样讲也可以。你说中观比较它直接也可以，这看你怎么讲，话在人说的，重点是你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它们之间差别是什么地方，这个比较重要，听懂我意思吗？啊，不要争辩说谁好谁不好，听懂我意思吗？啊，重点在这个地方，你说它好，它好在什么地方？你说它好，好在什么地方？你把它讲清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法的有无啊，这个法，我刚才说唯识是也是一个法相，法的有无才是关键点。法是什么？法就是境。法的有无呢，就是你要把这个法转成什么？转成所有的境都是什么？原生无自性的，所以要转成离开这个境，就是知道这个法是空的，知道这个境是空的。所以呢，离开了分别，离知道这个法是空的以后呢，就最后才会达到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所以呢，要离开这个分别，离开分别就离开这个境，离开境就离得开法。所以呢，最后一定要面对这个生灭的这个概念。所有的理论，各位注意啊，所有佛法的理论，它一定都是在讲什么东西呢？讲生灭有无的问题。那么中观呢，讲的比较灵力透彻，听懂我意思吗？中观在抓住有无这个概念里面反复的搅和，反复的，听懂我意思吗？中观就在这个点上面，他对于法相的分析，各位知道，他对于说唯识怎么万法怎么变成事啊，万法怎么一回事，他不管你，拉倒，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是告诉你这个生，一切法怎么样从生告诉你它不生，我就抓着这一点来谈，听懂了吗？懂不懂啊？这样听懂了吗？ 很多人是在分别这个法相是什么色什么心什么的，他分析那个东西没有用。唯识什么是真切法，怎么样转成唯识，他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这样听懂了吗？懂不懂？差别这个地方。所以大家要知道啊，你学中论呢、啊、你有这个好处，听懂不懂？你要知道每一部论点，每一部经典，它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